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临床听力学是一个少见的专业，在澳大利亚它也是一个医学类，并且是可以有移民机会的专业。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在麦考瑞大学就读的郑家浩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临床听力学。你好郑家浩。
你好。
哎，首先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临床听力学这门学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门涉及到听力，你的平衡能力的评估以及相关这两个东西的康复的一个临床科学吧。听力评估呢，通常使用一些专门的测试，然后来帮助确定听觉系统问题中的部位和类型。然后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听力学家呢，经常在医院里和 ENT 进行合作。然后康复呢，是指帮助一些听力受损人士克服听力障碍。这项工作呢，基本上就是验配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然后在后续的康复过程中呢，持续追踪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专业需要读几年呢？
在澳洲这个专业需要读两年，然后麦考瑞的毕业要求呢是通过所有的理论课程，然后加上满足250个小时的 placement 的实习时长。
那么也刚才听你讲到这个有理论课程以及还有250个小时的实习，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学习过程中都会学习哪些理论课程和实践内容呢？
这个专业每学期还会有4门课，其中3门是理论课，然后1门是实践课。这个实践课呢，就是这3门理论课的整合，然后它会进一步教你一些认为临床方向的经验和技巧。然后实践课呢，是包括线下的 lecture 和 placement。这个 placement 呢，就是会把学生派到各个地方的医院和助听诊所进行实习，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对学到知识更为理解嘛。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直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然后应用你的知识和测试技巧。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资深的所有老师来帮你监督，然后对你的技能给出评价和反馈。理论课的知识呢，就是第一年学习的都比较基础，专注于解剖和声学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例如 basic assessments and 常规的一些 case， 因为比较简单，比如一些老年人因为年纪的问题听不清了，所以要来配助听器什么的。然后第二年就比较注重于 complex case 和一些 management， 会比较难，然后也会涉及一下很复杂的高级测试。
那么这个听起来确实也是从理论基础，就是了解人体的构造以及听力受损包括听力障碍造成的原因，到最终的实践，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啊。那么我也看到在澳大利亚开设临床听力学这个专业的学校不多，好像只有6所。那么在澳大利亚，尤其是作为在麦考瑞大学学习，那是否会更优于其他学校呢？因为我们看到麦考瑞大学有听力实验室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耳蜗公司的缘故。
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其他学校的情况，因为在我得到信息里面，麦考瑞的听力学就是全澳洲最好的，所以我就申请了麦考瑞。我觉得听力实验室的优势就是很多讲师是来自这个实验室的，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你发现你会对研究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们接触，就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导师就是在那边工作的，所以说如果你在未来想做一个研究型的听力学家，那这个非常的 nice。 其实至于人工耳蜗公司的话，互动其实也并不多，也没有很多的毕业生直接进入这个公司。因为麦考瑞最大的优势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学校的诊所，因为里面的听力学家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们非常的有经验，擅长的教授学生。我2年在里面实习了7周，学到了超级多的经验和技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他学校不具备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技术类的专业啊。听你这样介绍，我们也应该了解到，它确实对于有一个好的听力学专家来引导你在这个专业学习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作为一个小众的专业啊，你当初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来选择了它？因为这个确实听起来也很陌生，你在前期有所了解吗？
说实话，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不想直接工作，因为国内的就业可能不太好，然后家里人也鼓励我觉得多出去看看，所以我就想 要不我找了研究生读读，然后加上我的大学本科背景和这个 audiology 有比较深的联系，所以我就小红书上搜了搜，我就找到了这个专业。至于前期了解其实很少，我也就知道这个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毕业要求，然后小红书其实也没有告诉你很多专业的细节，所以我就踩一个坑，就是这个专业呢并不是你毕业以后你就会成为资格认证的听力学家，你要自己找到一年的 intern 然后完成一年的工作才会被 hearing Australia 承认，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也就是说他单纯的毕业只是证明了你有这样方面的文凭，并不能说你直接具备了有行医资格这样一个认证，对吧？也就是说你需要在 internship 之后经历一个什么考核才会得到 Hearing Australia 的承认。
对，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专业您现在也应该已经完成学习了，那就您而言啊，您感觉这个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是如何呢？
毕业以后其实大多数的学生会进入各大助听器公司，比如 Amplifon、 Audicard， 然后少部分会进入医院工作。据我了解的话，其实 local 的就业机会非常非常好，因为各大助听器售卖公司都在招收新的毕业生来填补他们职位上的空缺。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有一些困难，因为听力学家这个职位你需要大量的交流来获取病人的信任，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嘛。所以语言的障碍是一直存在的，这就导致各大公司更加愿意招收 local， 因为他们觉得 local 的英语更好。当然如果你说你能接受去农村啊或者更远的地方工作，那还是很有机会的，因为很多 local 其实不愿意离开悉尼，或者说不愿意去比较落后的地方吧。然后我在11月份其实也收到了一个公司的 offer， 他们叫我去达尔文，然后我觉得太远了，然后我就拒绝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的英文是 OK 的，那你找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的难，就是可能地点会太理想，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上稀缺的专业，但是也是因为有人不太愿意去偏远地区，导致可能短期内或者说在某一些区域内竞争比较激烈。
对。
那好，非常感谢留学生郑家浩的分享，谢谢你的时间。
没事，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